中共军中传内幕，专家谈封城另有目的，封控出绝招，一段家庭对话令人瞠目，同济爆颜色革命，马晓光批台湾防疫，反招羞辱，无惧侵略，乌克兰人民勇气感动世界，英外长话北约应协助台湾自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争背景下，中共的动向与台海局势备受关注。台湾自由时报日前报道说，日本资深媒体人丰川健司解读上个礼拜的美中防长电话会议，认为北京向美方表示，假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一些妥协，中方就可以协助美国处理乌克兰问题，但美方显然没有接受中共的提议。丰川健司认为，无论乌克兰战争持续几耐，美国都不可能拿台湾作为交易筹码，而是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新闻拍案惊奇节目在27号亦都引述一则爆料，话获得大陆南方某部队司令和一个军火商的对话内容，大致是说中共不打得台湾，因为现在军方军备质量差，还缺货，中共军人的训练跟不上。举例说，美国的战机飞行2000个钟头才需要做一次维护，俄罗斯战机大约要500个钟头，而中共的战机差不多200个钟头就要做一次维护。不过中共历来发起战争的考虑都是为权利，基于实力的理智判断不起决定作用。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最新一期新闻大家谈节目中就提出有关中共备战的猜测。他讲到上海封城期间，北京调派大批外地军警入驻一事，原因之一当然是与20大权力斗争有关，但另一个目的可能是为战争做准备。姚成说，美国等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一结束，掉过头来要制止中共，要针对中共，因为中共是美国认为的最危险最大的敌人，俄罗斯反而不是，所以习近平也都感觉到后面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只能够实行军管，他没办法。姚成提出的不是台海战争，他最担心的是中国爆发内战，因为中国的军队胜党，如果中共出现分裂，军队就会跟着分裂，就会发生内战。此外，由于中共始终支持俄罗斯，姚成认为西太平洋可能成为战场，北京为了帮助俄国，拖住美军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他说，中共现在4条055驱逐舰全部安排在北海舰队，经常穿过宫古海峡进入日本冲绳群岛，这个很危险。姚成说，虽然中美战力悬殊，但中共有另类的不怕输，美国人输不起，中共只要打沉美国一只航母，5-6千人沉了，美国受不住，美国打中国100万、1000万人，中共无所谓，就好像当年朝鲜战争中，中共进入朝鲜上百万的军队损失将近一半，西方国家的联合国军才损失18万，但中共还说自己是胜利的。这样看来，20大前北京为内斗会加强管控，20大后中共又要对抗国际社会的围剿清算，百姓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姚成认为，除非中国人将共产党推翻，实行民主，融入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没人会打你，否则中国人接下来没有好日子过，因为习近平在第三任期不是他想打人，人家也都要治他。中共居然准备提供给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事暴露之后，充分证明中共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帮凶，全世界围堵中共的日子不远了。上海被铁丝网分割成一个个大监狱，消息登上台湾、韩国、德国等媒体版面，震惊世界。不过最新消息显示，更毒的招数陆续有来。河北省唐山市下令居民将自己家门的锁匙插在门上，由社区逐家逐户反锁，社区统一管理各家的锁匙。 如果是指纹锁或者密码锁，社区就在门外焊上钢筋封门。如果拒绝将锁匙插在门外上缴的，社区同样会直接将大门焊死。唐山下属县级市迁安亦都传出类似的消息。另外界诧异的是，当地居民就默默接受了这种不合法的处置。上海在用普通铁丝网封锁居民楼之后，使出更大招数，出动了大刀片的铁丝网。这种铁丝网有些还能够通电，首次亮相是在世界大战。首次亮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用来防护堑壕，之后被用在监狱、战俘营等地方。现在居然在和平时期被拿来封控自己的百姓，实属罕见。一段影片中，一位老太太操着上海话，对着这种刀片铁丝网困惑地说，但是政府怎能够采取这种措施？什么意思啊？我搞不明。另一段影片中，一位男子正对着安装这种铁丝网的人抗议说，你们这样不对，你们将我们电死在里面，我们已经归零了，你们还要将我们围起来，将我们当集中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将犹太人圈起来，现在我们算什么世界大战？你们也都将我们围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把人家犹太人圈起来，现在我们算什么世界大战？你们也把我们圈起来。
对曾经下令坦克剪压学生、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酷刑敲打良心律师的中共来讲，这种质疑轻到根本不用理。海外很多人感叹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反抗。国内一些年轻人转述和父母的一段对话令人瞠目。这个年轻人告诉父母知红宝书重出江湖了，结果父母说是应该来一场运动了，现在的人太坏了。年轻人问，万一我都成了运动对象呢？万一我都被关入牛棚呢？没想到父母的回答话，抵死，谁叫你不爱国？这个年轻人感叹话，我这个独生仔的生死远不如他们的国重要。中共连控带骗，让中国人无法区分中共与中国，更认贼作父，相信党比父母儿女更亲。这个和长期洗脑宣传教育有关，亦都离不开中共通过历次运动对人民进行的恐吓和筛选。九评共产党一书这样写道，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民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亦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个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民本性。这种背景下，上海同济大学的一场反抗备受瞩目。同济的学生被封控20多人，不能够冲凉，上厕所还要排队，饭堂的猪肉都未煮熟，还被发现有条虫。800人的男生宿舍只有200个杯面，800个女学生要争用50包卫生巾，有学生表达想回家的意愿，学校就说这个是境外势力渗透，令学生对防疫失去信心。最后校领导在通报会上全程低头读稿，彻底激怒了学生。一位志愿者班长亦是学生代表，将一段斥骂领导的文字输入 PPT 文档并公开分享。重要的是他将这段文字用红蓝两种颜色呈现，这位学生代表很快受到处分，但这个反而激起同济校内一波文字抗议大潮，这位学生代表被尊称为同济上单。这一波抗议潮全部同这位同济上单的路线使用红蓝两色，因此这一波抗议被叫做颜色革命。中国网民议论说，这件事最了不起的地方和亮点就是它迅速符号化、模型化了，这个很值得重视的。4月27日，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狠批台湾防疫，宣称台湾如果按照和病毒共存模式，未来将有很多人失去生命。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回应说，中共缴出的防疫数字的确漂亮，但可能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要多。同一日，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 在金周刊刊文评论指出，台湾的防疫依赖的是民主与科学，而中国共产党的防疫是威权与军管，台湾防疫的对象是病毒，而随着病毒的变化而改变防疫的方式，但中共防疫的对象是人，完全听从中共的指示，完全以政治霸凌专业。陶醒哲批评说，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方法就好似处理鸡瘟猪瘟一样，将人当成动物，这种极端的做法一方面没人性，一方面社会成本太高，而且传染力强，无症状患者较多的 Omicron 亦都不可能成功清零，因此整个防疫突显的就是中共视民如草芥，对人命人权不屑一顾。一名绰号炸猛的乌克兰士兵在2015年顿巴斯战争期间失去一只脚，但他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再次冲上前线。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炸猛2014年成为一名军队司机，并学会驾驶战车。2015年，炸猛在布贵夫卡的战事中失去一只脚，但惊人的是，他几十日后就重返战场，用拐杖作为右脚，踩踏油门。炸猛之后度过一段平静的生活，直到今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再次义无反顾投入前线，目前正在哈尔科夫作战。很多网民看到报道后赞扬他是真正的超级英雄。目前俄罗斯两军交火前线距离哈尔科夫不到5公里，但三名乌克兰青年仍然驾驶红色欧宝车，将补给物资送到俄国火箭攻击下的哈尔科夫各街区。这三人分别是纳扎尔、阿列克谢和奥列格。据中央社报道，34岁的纳扎尔介绍说，我们主要目标是为儿童和老人供应食物，他们最需要食物，不幸这一刻大家都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很多人甚至去不起超市，他们的行为比在炮火声中的民众带来一种慰藉，也都成为了一种社会联系。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27号在伦敦针对国际形势发表讲话，警告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并单独点名台湾，话北约应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犯。据路透社消息，特拉斯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当俄罗斯违反国际规则时，我们已经向俄罗斯展示我们作出的选择。他表示，作为一个国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这个亦适用于中国。特拉斯还说，北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准备好应对全球威胁。他特别强调，北约要对印太地区威胁先发制人，与到北约之外的日本、澳洲等盟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受到保护，并且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能够自卫。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